动，他们一边唱的时候，我们的心一边的感恩。这首诗歌是新心，新旧的心，心脏的心哈，新心，新的心，新心音乐事工他们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的这专门写的这一首诗歌，好像反映了他们这十年来筚路蓝缕的这个心力路程。我们教会明年也要迈入第十个的年头，好像这首歌也唱的是我们自己一样，虽然经过一些的波折，一些的困难，但是主使那个干旱的沙漠如今成为泉源地，真是让我们献上满满的感恩。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题目是如何过一个感恩的人生。好，我们好不好先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19节。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或者看这边的经文，十七章，路加福音第17章，路加福音第17章第11节到19节，我们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不好？弟兄来，11节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来，姐妹。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是一段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哈。在美国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位患小儿麻痹症的这样的一个人，大家知道小儿麻痹症哈，行动非常的不方便。有一次他的家里面遭这个盗贼闯入，凡是值钱的财物都被一掳而空。当我们遇上这样的事情，心里面自然是非常的难过，所以呢，亲朋好友呢就会来慰问，就会来关心，这是很自然的。好，所以这位患小儿麻痹症的这个行动不方便的人呢，他的朋友知道之后，就立刻写了一封信来问候他。哎，没想到呢，反而这个人呢反过来安慰他的朋友。他怎么安慰他的朋友呢？他说：“谢谢你来信关心，其实呢，我现在心里非常的平静，有三个原因。因为第一，小偷只偷走我的部分的财物，并没有把所有的财物都偷完。第二，小偷只是来偷了一些东西，他没有伤害到我的性命，虽然东西偷走一些，但是我的性命尚存。第三，今天还好是别人做贼来偷我的东西，不是我做贼去偷别人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感恩积极的人生观，又感恩又积极的人生观，使得这位行动不方便的患小儿麻痹症的，本来他的人生处于一个不利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日后却成为美国任期最长的总统，就是罗斯福总统。你看，一个积极感恩的人生能够使一个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克服他的困难，日后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的这样的总统。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的里面也来学习如何过一个感恩的人生，从而得到神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应当如何过一个感恩的人生。在这感恩的季节的时候，我们尤其来思想这样一个问题：得蒙你的喜悦，被你大大的赐福，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知道感恩节下个礼拜四就要到了哈，尤其是在感恩的季节，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好不好哈？请大家拿起你的周报，拿一支笔，如果没有的话向旁边的人借一支笔，好不好啊？我们来做一个调查，请大家在周报上写下今生、今年和今天神给你的恩典各一个。今生、今年、今天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吧啊，今生神给我的恩典，我可以说神赐给我一个好丈夫，好，或者说神赐给我一个好妻子，或者说神让我在一个美好的家庭成长，或者是等等的，你写上你的哈，今生给你的一个恩典。今年给你的一个恩典，你可以说哎呀，像我们今天这八位哦，我今年受洗啊，或者是我的孩子开始上小学了，开始上中学了啊，或者开始上大学了，这是今年你的恩典啊，你写你自己情况的。第三个呢是今天神给你的恩典，今天的恩典你可以说感谢神，我在教会的里面，在诗班里面侍奉，这是神今天给我的恩典啊，感谢神，我今天可以在儿童的里面来服侍，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好不好？写下三个恩典，一个是今生的，一个是今年的，一个是今天的，好不好？在感恩的季节，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今生的一个恩典，这是第一，今年的一个恩典是第二，今天的恩典是第三。请问有没有写好了？好像已经有的人都写好了，还有的人还在一直想啊，有没有写好的举一下手？好，有写好的啊，感谢主啊！今生、今年、今天，好不好？有没有愿意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哎，神的恩典要常常数算哈、啊，有没有人愿意？我看谁头低的最低低的就叫他。请问前面有经有写好吗？有写好吗？看你举手。今生的恩典呢？
今生的恩典能信
主啊，今生的恩典神让他能够信主得到救恩。
今年的恩典是神要是兴起一件事工，是我先进行的一个
事。今年的恩典是他神给他看见属灵上的看见，是说如果神要兴起一个事工，他首先就兴起人来，兴起这些同工来，神给他这样的看见是给他的恩典哈。第三呢，今天的恩典。今天对，果然成就了，阿们哈。因为今天谢谢有金弟兄来侍奉，他放炮炮的时候，他最后这首歌就叫我放，我还不知道，我说你可以放，你可以放，他又放，原来他非常感动啊，他非常感动，他耶和华果然成就了大事啊，这是他。今年今生、今年和今天的恩典，还没哪一位愿意分享？有没有一位姐妹？刚才是弟兄。哎，我看 Linda 笑得很可爱，有没有？各位来分享一下啊？不要客气哈，神的恩典是可以来向人见证。今生的恩典是得到神的救恩，能够信主。好。感谢主。今年的恩典，他儿子上大学了，学费还够用，感谢主，感谢主。今天的恩典，他感觉到他还能够睁开眼睛看，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主，好，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哈、就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如何第一步来看知恩，先是知道神的恩典。如果用英文讲，就是 head。H-E-A-D head 是 H 开头的 head。 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哈，我们今天读到的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得洁净的这个神迹，它是发生在约翰福音11章54节之后啊。这些学者经过各样的研究认为是在约翰福音11章之后，在那里说到呢，耶稣他们离开了伯大尼，就到了以法莲跟门徒住在那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以后呢， 因为逾越节要来了，犹太人的逾越节要来了，他们呢就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的地带，边缘的地带哈，跟朝圣的人一起，他们通过约旦河的东岸一起往南去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圣经的上面，马太福音19章和马可福音10章哈。就正当他们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两个地方的边界，这上面有一个村子的时候，有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迎面而来，他们远远的站着，就高声的喊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啊，有请你放下那个炮灰，好吧？这个就可以关掉。麻风病人呢，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他们必须离开人群，独自的居住。你看，好、哦，这边是大麻风病人的这个情况，悲惨的情况。你看，他们的身上都长，你看手上、脚上长满了那个斑点，非常的辛苦。好、哦，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们。根据旧约利未记13章那边记载，好、哦，摩西的律法，凡是患上大麻风病的人，他们都要把衣服撕裂，还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在街上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样人们听见了这个声音呢，就知道他们来了，就可以躲避他们，大家都讨厌他们。所以呢，这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呢，他们远远的站着啊，跟耶稣跟那些人群很远，他们照着这个律法的规定啊，站得远远的，因为站得太远了，就要高声的喊：“耶稣夫子，请你可怜我们吧。”你们有没有一点奇怪？这9个后面我们经文有讲到，9个是犹太人，1个是撒玛利亚人。其实啊，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这两群人根本就是互相为仇，各不往来的。好，根据以色列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亚述帝国呢从外邦从外国呢外族的人把他移过来，跟这些本地的一些犹太人啊通婚才生的后裔，因为他已经先把犹太人的精英分子给他掳去到外国去。所以呢，虽然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说我们有摩西的律法啊，而且根据列王记下17章的记载啊，这个亚述帝国呢有派以色列人的祭司回到这些撒玛利亚人当中传讲摩西的律法，让他们来敬拜神。但是因为呢，对这个人种的混杂，他们除又拜耶和华又拜外邦人的神子，所以后来呢，以色列人回归以后就从来不认这些撒玛利亚人。虽然撒玛利亚人说我们是犹太人的后裔，但是他们不认，他说认为这一个旁支啊旁系是污秽的，因为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别的神。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大麻风的这个惨状，这个撒玛利亚人呢甚至跟这9个犹太人都混在一起了，因为反正都没人管他们，他们都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处在社会的底层，让他们去吧，他们必须单独住在一个地方，不能跟人群在一起。所以你看，这10个的麻风病人就拥挤在一起。请问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哪些地方记载了人得了大麻风病呢？旧约里面还有哪个地方记载？有3个人。有说摩西，还有些谁？乃曼大将军，还有谁？米利安。啊，感谢主啊，众人的智慧全部都答对了哈。第一个是摩西，在出埃及的第4章那边，因为神呼召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说你要显个神迹给我看啊，我才知道，他们才知道是你要呼召我，是神呼召我，不是我自己想要去啊。有没有神就叫他这个杖一丢就变成蛇，一拿起来蛇就变成杖。第二呢，他就叫他手放到怀里拿出来一看，哎呀像血一样白，得了大麻风，然后再放回去，哎，出来的时候呢手像那个婴孩的手一样就复原啊。第三，从河里面捞起来水一浇下去，像血啊，像血水一样。你看，这是摩西。第二个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在民数记的12章 好，那里记载米利安娜他毁谤他的这个摩西，毁谤他的弟弟，结果神就让他长了大麻风，后来他就被关在营外七天。啊，后来摩西亚伦求情，结果神才医治他。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在列王记下第五章那边记载的亚兰王的元帅叫做乃曼。啊，乃曼也是得了大麻风，后来他在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七次，后来得到神的洁净。人得到大麻风病基本上没有自己好的，自己不能好。有一点好像打一个比方，好像像今天的像好像是艾滋病一样，没办法自己好。好，所以犹太的拉比认为医治大麻风病人呢，好像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一样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有神才能做的事，人是做不到的事。你看摩西、米利暗和乃曼，他们的大麻风得洁净都是神的作为，只有神行了神迹才能医治他们。好，所以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呢，他们一定是听说了耶稣已经行过这个神迹，因为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和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都有记载，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那是神的作为，神儿子的作为。所以他们一定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不信的话你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有没有在这后面？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来啊，对，好，你看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来，有一回耶稣在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吩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吩咐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要这样这样做，是因为呢，在利未记的十四章那边记载，大麻风的病人得洁净之后呢，要去找祭司查看查验他们的身体，祭司宣布说这个人得洁净之后，他才可以向耶和华神献祭赎罪。所以耶稣呢就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因为呢你得了洁净，就要向神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好，这个时候呢，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呢，看见耶稣经过他们的村子，就大声的呼喊，啊，大声的呼喊，求耶稣来怜悯。耶稣，你们知道要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本来是要为世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的，他一路的赶路，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非常的繁忙，有的时候忙到不能吃饭，有的时候整夜的工作。他看见这十个大麻风病人是社会上面的人所遗弃的，他可以继续埋头赶路，但是他却怜悯他们。他们怜悯他的惨况，就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结果他们就去的路上就洁净了。请问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看见自己身上的这些斑点都洁净之后，知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呢？有人点头，我想应该是知道，他们应该是知恩的，在头脑上在理性上应该是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因为非神能行这样的神迹。我想，所以我想他们头脑上理性上这个 head 上面是知道的，但是那九个长大麻风病的那个犹太人可能呢，他们忙着去，你看这边看啊，在这边哦，他们哇好高兴，欢呼雀跃，可能呢他们赶快回去找家人啊，因为他们被关在外面哈，不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一起，他们赶快回去跟家人团聚，也可能赶快去找祭司查验身体，也可能赶快去准备祭物，可是他们都忘记感谢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像这个九个犹太人一样，有需要的时候，当一个困难来的时候，一个苦难来的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到神的施恩座前 祈求，呼求他的怜悯。但是蒙应允之后，我们很快就把施恩的主忘记。可能我们生了病，向主祷告，神借着医生治好我们的病了，我们就忙着回去回学校上学啦，回公司上班啦，回家里忙啦啊。可能还觉得说，哎，我本来就是身体素质还不错的嘛，我小学跑步都是班里第一名啊，啊。可能神给我们找到一份的工作，啊，我们又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是因为我的专业技能好啊，也许是因为推荐我的这个人在这个公司里面有分量啊，一不小心就忘记来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那边所说的，啊，那边说到，因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思念变为希望，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是何等可怕的光景！盼望我们这里面每一位都是至少知恩的人，就是头脑上、理性上都知道每一天是神的恩典。这是知恩 head H 打头的 head H E A D head， 理性上、头脑上知恩。在十五节的下半部分说，救回来，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自己得救了，得了洁净，他救回来。从这边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好，这十个人里面只有这一个人是外族人，或者是外邦人，是另外一群的人，是撒玛利亚人。他去见祭司的路上就看见自己得洁净，他不但头脑上、理性上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他还心里面来感恩。 heart 也是 H 开头的 heart 啊，H-E-A-R-T heart， 他心里面感恩，他不但是头脑里面认知、理性上知道知恩，他不但是知恩，而且他心里面感恩，所以他就回过头来去找耶稣要来感谢他。我相信他一路走就一路的感谢神啊，感谢神，我的麻风病好了，我的麻风病好了。他没有急着去找家人团聚，他没有急着去找祭司来查验身体，他没有急着去啊采办各样的礼物，他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因为他是一个感恩的人，神不但让他的疾病得洁净，而且使他的灵魂得拯救，所以他得到了双份的福气，双份的恩典啊。圣经上有很多次都教导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大家有想得到吗？哪一节经文？好多经文哈，你们想到？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哪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帖前五章十八，凡事谢恩。又说，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这是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好，在美国这边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做 William James， 他说，人性里面最深的期望就是受人的感谢，这是人性里面最深的期望，就是受到人的感谢。神也同样期待那些受他恩惠的人来向他感恩。这是潘霍华，在德国的一位神学家，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纳粹政府的时候的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位神学家，才华横溢的神学家，只活了不到40岁。因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希特勒，好，结果呢就被关在这个死牢的里面18个月。虽然他自己是纯种的日耳曼人，啊，但是他反对希特勒的这些政策。当时德国的教会全部都向希特勒屈服，只有潘霍华带领他的几十个学生，他们坚守神的圣道，那是要掉脑袋的啊！但是呢，他就是在被关在这个囚房的里面1年半之久，就在纳粹政府垮台的几个星期以前，就被秘密的处死，被绞死了。他写了很多著名的书，他死了之后，别人把他的书籍来，把他的书信来整理啊，又出了很多的书哈， 像 fellowship， 像还有像狱中疏解，就是他在监狱的牢房里面来完成的。虽然呢，他被人被关在牢房的里面，没有自由，但是他却不怨天，也不忧人。他有一天就看见这个牢房一个小房间，小小的房间里面一个小窗户，他看到外面一个小小的庭院，那边的树上住了一只小小的画眉鸟，啊，他就非常的感恩，他写信就在这本书里面哈，狱中书简，后来他的友人把他的书信拼凑起来写的出了这本书，就他就告诉他的朋友说，那一只的画眉鸟每天早上都唱美妙的歌，真是感恩。哎，现在啊，他连晚上也唱了，你看他是何等的感恩。他不知道自己的将来要在哪里，他也知道他犯的罪是要被处死的罪，但是他却能为这一只小小的画眉鸟来感恩。一个人若是能因一点点的小事而感恩，那却是他生命中的另外的一种收获了。根据这个飞扬杂志社，哈，他这个社长叫李顺长牧师，哈，跟他根据他的观察，他发现呢，感恩的人呢有五个的优点，五个的优点。第一个的优点呢，感恩的人比较快乐，真的，感恩的人，你看这个人会不会感恩？这个感恩的人他比较快乐，好，他有根据的，在这个加州大学啊 ，Davis 分校的这个Robert 教授，他发现，如果每个星期你能写出五件感恩的事情，你就很快乐。刚才我们已经写了三件了，我们回去再继续两件。其实你 workday 之间 ，weekday 之间，一天写一件，你就会变得比较快乐，比较健康，比较能够处理压力，比较的乐观，比较愿意帮助人。因为感恩的人能够集中注意力在那个正面的事物，所以呢，就能够创造那个幸福的自觉的感觉。可是那些抱怨的人，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负面的事物，结果就成了形成了牺牲品的自觉，就是他自己觉得他是 victim， 所以呢，对外就产生了仇恨，对内就产生了无力感，所以就快乐不起来。所以第一，感恩的人的优点比较快乐。第二，感恩的人美化人际关系。感恩的人呢，人际关系是比较好的，你去观察一下。好，报恩跟感恩，抱怨跟感恩是背道而驰的。你看那些抱怨的人忙着批评，但是感恩的人忙着建造。抱怨的人往后看，都是埋怨那些过去无法改变的事情，感恩的人往后看，这是数算神的恩典，而且思想将来怎样使未来的日子能够过得更加美好。好比夫妻关系来讲吧，哈，那个抱怨者常常就是注意那个配偶的缺点，隔了500米以外就看见他脸上的一颗麻子，啊，你看抱怨的人常常注意配偶的缺点，可是感恩的人却是欣赏配偶的优点。那么小的一点的优点他很远就能看见，啊，都能够夸了好几天。抱怨者常常想，我今天这么苦都是你的责任，都是你害的，啊，感恩的人却常常想，这个婚姻是我学习成长的机会。抱怨的人把手指头指向对方，像那个箭头一样剑拔弩张，说你应该为我的快乐来负责。可是那个感恩的人勉励自己说，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够使他更加快乐。你看感恩的人他的人际关系好，谁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好，这是第二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感恩的人比较快乐。第二个，感恩的人呢有好的人际关系。第三，感恩的人容易成功。哇，现在社会上常常讲要成功，所以啊，你要知道感恩的人容易成功。虽然感恩的人也许他目前的工作状况并不完全满意，但是他仍然能够存了一个感谢的心，感谢上帝啊，也感谢老板给他这个工作机会，而且把手上的工作呢当做成长的这个刺激的因素，用敏感的心去捕捉所有能够学习的功课，所以呢他的技能就越来越成熟了，人格就越来越老练了，判断力越来越准确了啊，观察力越来越敏锐，所以他一步走在成功的道路上。抱怨的人呢却是总是高也不成低也不就， 有人给他工作机会，他不是嫌这个工作太累，就是觉得这个工作配不上他的身段。所以这是感恩的人第三个优点，感恩的人容易成功。感恩的人第四个优点，他有向心力，他能够强化那个向心力。你看老板和员工之间，同工和同工之间，夫妻之间，如果常常表达感恩，你那个办公室，你的家里那个气氛就融洽，你的公司的里面，你整个教会的向心力就很加强。有没有在路德记里面记载的这个波阿斯啊？波阿斯他向他的工人就祝福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个老板他是老板了，那他的雇员就说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这在路德记啊第二章。所以呢，感恩的人能够强化那个向心力，不但赢得神的祝福，也赢得人的合作。可是常常抱怨的人，很少有人愿意跟他同工，很少有人愿意跟他合作，是不是这样？所以感恩的人，这五个的优点，头四个是感恩的人比较快乐，感恩的人有好的人际关系，第三，感恩的人容易成功，第四，感恩的人强化向心力，有很强的那个向心力，最后，感恩的人他能够注意正面的事物，能够有积极的心态。人生难免有逆境，有挫折，有困难，甚至是苦难，但是感恩的人却能够有正面的情绪，能够有积极的思想。你看保罗为了主被下到监狱的里面，他不能够自由地传扬主的福音，好像神给了他一个柠檬，他就把柠檬挤成柠檬汁，柠檬很难吃，但是柠檬汁有益身体的健康啊，他就把看守他的那些御林军，那些狱卒，就转变成为福音的听众，他就把他的牢房当作他的宣教的工厂。所以感恩的人能够注意正面的事物，有积极的思想。你看感恩的人有这五个的优点，感恩的人有这五个的优点。你有没有现在经济不景气啊？大家都有很大的压力，好多公司的里面一个人当作两个人三个人用啊，可能我们就会抱怨了，哎呀老板给我的工作的分量太重了。但是呢我们也应当感恩，因为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工作可以做。也许我们抱怨说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个小孩声音太吵，可是我们应当感恩，因为我们还有耳朵可以听啊。对，我们抱怨做学生的时候抱怨那个老师作业那么多啊，应该感恩啊，还有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还不能够上学。我们车停到最远的一个位置，那好位置都被人家停了，让我坐走那么远，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还有脚可以走路。有一次啊，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小组里面聚会，我们去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就讨论到各个家庭的困难啊、难处啊、面临甚至是苦难的问题，这是很真实的、很实际的、很应用的事情，对不对？在苦难的面前，我们也要感恩吗？我们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圣经上怎么说？说凡事谢恩，没有说遇到好事才要谢恩，难道遇到坏事也要谢恩吗？遇到苦难也要谢恩吗？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假如我们自己失业，假如我们面临家庭的一个重大的苦难，假如我们的孩子突然被发现有那个特殊的需要，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感恩吗？也许我们说我们抱怨还来不及，我们哭都来不及，我们怎么感恩？我们弟兄姐妹就在一起分享，最后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我们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问 why， 911之后有没有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很多人就拿了一个牌子写个 why why 打个问号很大 why。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我们属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拿一个牌子可能没有放在外面，放在心里面啊，哇那个问号特大，还用红的颜色。刚开始时候 我们是问 why， why me， 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但是后来渐渐的我们就改变了这个问题，也是 W 开始的，但是我们问 what， 我们问什么，我们从问为什么变到说什么，我们从问神说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改成说神你让我在这个事情里面要学到什么，你能让我为你做什么。当那个感恩，当我们的心能够问不同的问题，当我们的心开始向神来感恩的时候，虽然我们身处的环境一点也没有改变，好，我们家中的病人情况可能越来越严重，可是只要当我们开始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情，我们里面的心境就开始欢喜快乐起来。这就好像在哈巴谷书啊，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大家很喜欢的会背的哈，那边说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那是他们要吃的东西啊，无花果，葡萄树不结果，没有葡萄不能够做酒，橄榄树也不效力，田里也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你看，当我们开始来感恩的时候，外面的环境虽然没有改变，甚至越来越糟糕，现在经济不景气，虽然公司里面的气氛好紧张，虽然我的病还没有好，虽然我的孩子还是那么的反叛，然而当我开始向神感恩的时候，当我们一开始向神感恩的时候，神就浇灌他的喜乐下来。虽然我们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甚至越来越糟，但是我们的里面的心情和心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越是向神感恩，神就将越多的恩典加给我们。这是感恩 H 打头的，从心里面感恩 Heart， 从心里面感恩。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步骤，报恩。在十五节的下半和十六节的上面写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大声的归荣耀于神，又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但是头脑理性上 head 里面知恩，而且是心里面 heart 里面感恩，而且他来报恩啊，他大声的归荣耀于神，又称谢他啊。圣经上有许多地方讲到要向神献上感谢为祭，我们来念好不好？来念一下，来，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好，弟兄来，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姐妹来，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活动。向神报恩最好的方式就是以颂赞为神献给神，这个也是一个 H 的啊， mouth N-O-U-T-H mouth， 这个 H 是在最后面 H。 向神报恩最好的方式是颂赞他，来感谢他，献上口中献上感恩的祭。大卫王哈，一天七次赞美神，感称颂神，我们也可以常常这样来向神感恩，向神来夸赞美，向神来颂赞。好，一天七次难不难啊？其实一点不难哈，我们至少谢饭三次就可以谢谢他，早上起来再谢一次，晚上睡觉前再谢一次，有五次，还有两次怎么办？还有两次进公司前谢感谢神，出公司后再感谢神。我们在家里的先生去上班了，我们感谢，回来了再感谢，好，或者接孩子来送孩子都可以。 但是一天七次其实是完全的数字，是说要时时常常的颂赞神，向神来谢恩。这是蒙他最喜悦的，因为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在他一无所缺，他本来不需要什么祭物，并不需要什么的祭物、啊、但是呢在利未记十四章那边也讲到，当大麻风病人他们得洁净之后要向神献上礼物，有没有矛盾呢？也没有矛盾，其实没有矛盾，因为向神报恩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用手中的礼物，手中 hand 也是 hand 用手中献上礼物。在今天呢，我们就是用实际的服事来献祭给他。神刚才说的万山的粮，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本来不需要礼物，他根本都不需要，但是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规定定规要我们除了口中向他献上赞美以外，还要手中献上礼物，或者用实际的服事来献祭给他。这位是金森多夫伯爵，是莫拉维弟兄更新会的创立者 Moravian、啊、在十八世纪初呢，有许多来自莫拉维、波西米亚这些的人，因为他们受宗教的迫害，就纷纷逃到这个金森多夫伯爵的地方，因为他从他的祖母那边继承了一大片的土地、啊、就寻求他的保护，他都给他们非常诚恳的接待，给他们吃，给他们住、哦、成立教会，大家彼此相爱、哦、然后呢这个教会非常有名，你们学教会历史一定知道，因为他们差派宣教士，有一个阶段他们只有200多人，大人小孩只有200人，但是他们差派100多人到世界各地做宣教士，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宣教士、哦、非常的有名。他的生命怎么转变的呢？就是一次他在二十岁的时候他就从威登堡大学的法律系毕业了，他一毕业又拥有祖母的这么多的财产，前程似锦，年轻有为啊，那他呢就索性来一趟旅行啊，大旅行。可是当他走到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馆参观的时候，到一个城市的这个美术馆去参观，他被一幅图画所吸引。这幅画你们如果学美术的就知道，是菲蒂多美尼格所画的，看哪、啊、这人就是耶稣在荆棘冠这样的画，是讲到耶稣在受比拉多的审问啊，然后丁丁就拿那个荆棘给他戴在他的头上啊，这是新生多夫向各个国家的人传福音啊，他就是看到这样的一幅画。这幅画的这个下面写道，我为你做了此事，你为我做了何事？他就在这幅画的面前感动流泪，对主说道，我已经信主好多年的时日，但是至今还没有真正为主做什么，但是从今以后无论主要我做什么我都要做，无论主要到我要我到哪里去我都要去。弟兄姐妹，你们看看这一张的图，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在这里何等的体现，因为连夜的审问、鞭打、人吐唾沫、用手掌打他、给他戴荆棘的冠冕，血流在他的额头，那么的无力，神的儿子他居然取得道成的肉身，变成这样一个软弱无罪的赎罪的羔羊。耶稣说，在这个话上面说，我为你做了此事，为你带荆棘冠冕，为你死在十架上，为你流尽了身上的宝血，为你做了此事，你为我做了此事。弟兄姐妹，你们好好的看一看耶稣基督，好像金森多夫那样，他在这幅画的面前痛苦的流泪，他的心知恩感恩而报恩，他说主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主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把自己从祖母那边继承来的这一大片的土地奉献给神国，成立了莫拉维弟兄会。在感恩的季节，感恩节来了， 在感恩的季节，我向你们发出挑战。我们今天要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参加教会里面的一项事工。比如说，我们今天决定在感恩的季节，我们就决定我要加入诗班。哇，像刚才这些蒙福的诗班班员一样，我要加入诗班，用口颂赞来向神谢恩，或者是我要加入敬拜团队啊，来放炮会，要来负责音响、放映器材，或者是我要来下一季的儿童主日学，我要来教，或者是虽然现在的环境这么不好，经济这么糟糕，但是我就是特别的决定，我就是要向神奉献一笔的奉献，我就是要奉献一笔钱给教会，我就是要奉献一笔钱，这个作为感恩祭，给一个拆残的机构，给一个基督教的文字侍奉的单位。弟兄姐妹，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挑战？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必须要用一个的故事来做结论。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身残心不残的女画家，从台湾来的女画家，叫做黄美妍的故事。这就是黄美妍，她在出生的时候，她是台南人，我们教会有台南来的。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生的疏忽造成脑性麻痹，因为脑部缺氧时间过多，造成重度的脑性麻痹，以至于她的五官都扭曲，四肢不停的抽动。像我们在生活上一些很简单的平顺的事，很简单的事，走路啊、刷牙、洗脸、穿鞋子，这些对她来讲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来练习，要靠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学会。因为他生了病，又失去平衡感，走路歪歪斜斜，手又是这样弯曲，而且不能够说话。他不是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因为别人的疏忽造成的。他从小长大就在别人异样的眼光的里面，很多小孩子笑他这个外表像一个怪物。有一次他的邻居看见他的阿嬷，就是他的外婆，在喂他吃饭，因为喂一顿饭要好几个小时啊。这个邻居就说：“哎，你这个孙子啊，将来就只有到马戏团给别人看的份了。”所以这个孩子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他就哭着跟神祷告说：“神，你可不可以医治我？我也听说你曾经医治很多的人，圣经上也讲你医治很多的人，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你也医治好多的人，你可不可以医治我？”一个小小的孩子，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看看他的手还是弯的，他看看他镜子脸还是歪的，他很难过。他坐车到学校去的时候，他就看到学校旁边的房子上面写到说，有一句话写的说：“不要求改变环境，但求上帝给我力量来面对那个环境。”不要求改变环境，但要求神赐我力量来面对那个环境。他就感谢神，他就说神听了他的祷告，用那一句话来回应他的祷告。他十四岁的时候随父母到了美国的加州洛杉矶，他的父母是牧师传道人来的啊。他经过不懈的努力，靠着神的恩典，他在1992年就从加州的大学艺术学校获得艺术学的博士毕业。然后呢，他很快就回到台湾，他成立这个黄美妍的画室。他除了自己作画，还在 YMCA， 就是 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就是在 YMCA 这种地方来教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画画，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呢，他也到处到，在台湾、在美国、在东南亚办画展。因为呢，他常常借用教这个画来向这些孩子们传他的福音，用他生命的经历来改变他们。虽然他有重度的脑性麻痹，可是你看他画的这些画啊，却充满了亮丽的色彩。他跟别人沟通不能用讲的，他只能用笔来写，或者笔手势，而别人帮他翻或者帮他打字。很多的学校，中学小学邀请他来做那个生活励志的这个演讲，他就抓住机会见证你的恩典。有一回啊，他就自己在黑板上写说：“我怎么看自己，我怎么看自己。”同学们看了他 眼睁睁的看着他，你怎么看自己？他回过头来在黑板上，因为他写不好字，是龙飞凤舞的写，他说第一我好可爱哦，第二我虽然手很弯，但是我的脚还腿还很直啊，第三感谢神我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他爸爸妈妈真的就爱他哈、哦。第四上帝这么爱我，第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第六我还有一只可爱的猫，等等等等，哇，他有那么多那么多感恩的事情。他不但是一个知道恩典，头脑知道恩典， head 知道恩典，也不光是心里面 heart 里面来感恩的，他而且是用他的实际行动来报恩的，用他的 hand， 用他那个弯曲的手来报恩的，这样子一个人。他最后在黑板上又写下一行字，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所能的，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所能的。就这样一位重度的脑性麻痹的患者，他后来得到十大杰出青年啊、哦。别人问他说你的感想是什么，他说我很高兴得到别人的肯定，但是更感恩的是感谢上帝他陪我走过那高高低低的日子、哦、他又写了一首歌，他写一首歌非常的感人、哦、他说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够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的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啊，你们可不可以愿意来代替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意用耳来倾听，我愿意用心来跟你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主真爱你，主真爱你。我们来看一段这个的录像，你可以看到黄美人她本身还有她的一些画作，还有这首美妙的歌词。
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
麻风病得洁净，他头脑中 head 知恩，他的心里 heart 里面感恩，他的口中 mouth 和他的手中 hand 都来向神报恩。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黄美莲姐妹，虽然她的脑性麻痹一直没有得到医治，经过多少年的祷告，多少年的祝福，多少的人为她按手祷告，她一直没有得到医治，但她却更是一个知恩，理性头脑知恩，心里面感恩，口中和手中来报恩的人。让我们向他们学习，也过一个感恩的人生，成为一个知恩、感恩和报恩的人，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来学唱这首歌。带着感恩的心来唱。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的爱是我唱的人们啊，你们 们可愿待我，这种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爱心听，我愿用心共鸣，可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我爱你，我真爱你。天上的云雀啊，上帝云雀啊，非常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待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
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在他施恩的座前来称颂他，来感谢他。哦，如果能像黄美莲这样姐妹的都能成为施恩感恩和报恩的人，在这里每一位都能够开口歌唱的，让我们来向他献上感恩的心，过一个有意义的感恩节，成为一个知恩感恩和报恩的人。哦，哈利路亚。亲爱的主啊，现在这个时候求你来垂听我们众人同可以献上的回应的祷告。接受神的祝福。是的，这感恩不是一个的阶段，不是一个的过程，这感恩之前要 脑上来知恩，在心里面来感恩，在感恩之后用我们的口和用我们的手来报恩。主，谢谢你，当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花短短的一段的时间继续在主的脚前来谢恩。